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支持，也欢迎新朋友们来听我们聊天。大家在网络上搜《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朋友们也可以在 YouTube、各大 Podcast 平台、B 站、小红书、小宇宙直接关注我们。
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 Podcast 特别适合健身、开车或者是做饭的时候听，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实时配合使用。那今天的嘉宾是 Christy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Christy， 我目前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地区，我是 Stella 的大学同学，非常感谢 Stella 的邀请，我也希望今天的这期可以很下饭。
Christy 是跟我已经也认识了蛮长时间了，很多年，但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不是同一个专业。我想问一下 Christy， 你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吗？其实我们是一进大学就认识了，因为我们的体育课分到了同一个班，当时就认识了 Christy， 觉得哇美女。后来一学期的课上下来，觉得哇这个美女性格好好。后来我们又都到了美国来读书，又在同一个学校读书，虽然时期也不同啊，但是就是有一定的 overlap。 Christy 属于我在朋友圈里面默默观察的一位朋友。
我也一直有默默关注你啊，从校内然后到 Instagram， 然后到现在小红书。
是，我们其实算是一直都有交集，但是没有什么机会深入的了解。那现在我有 podcast 这个很好的借口，就请 Christy 来上 podcast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我想先问一下，大学要上体育课这件事情我是第一次听说哎。
而且我们体育课还算学分机，
就是你任何一门课都可以不及格，但是只有体育课不能不及格。
那如果不及格怎么办？我很容易不及格哎。
不及格的话就会失去保送研究生的资格。
可怕，因为我在美国上大学没有体育课，也没有这个 requirement。
我们大学特别特别重视体育，有一条校训吧，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我们大学的时候女生的体育课期末考试1500米，在我所知道的大学里面应该算是蛮长的了。
而且我们的及格的要求基本上是等于其他学校的满分的要求了。
对，我现在就还记得我大学体育课考跑步的时候，觉得到后来自己会猝死。
我记得我国中有一次他说我体育一定要及格800米，要跑4分钟。
我不太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多长时间了。
我们是1500米7分50秒左右。
那我已经 fail 了，我不能保送。
但是我记得我大学4年1500米跑的时长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非常直观的体能下降的表现。我们回归正题，先从职业开始聊起。 Christy 现在的工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现在在一家中型的生物制药公司做卫生经济学和结果的研究，我主要是集中在医疗相关的数据分析和模型分析这一块。除了我自己的工作以外呢，我还是一个野生的兢兢业业发帖十几年且从来没有红过也没有变现的博主。我是喜欢日常分享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拿自己做各种奇奇怪怪的实验，想知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另外我是从30岁以后开始业余跳舞，就这3点平时已经很忙了。
Christy 是跳什么舞啊？
什么舞都跳，每个学期换一个不一样的，就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舞种都试了一遍，特别特别的不专一。
对，但是他跳的那个舞我有时候看到他发朋友圈或者是发 Instagram 之类的，挺震惊我的，我感觉非常挑战，不是那种随便跳跳，是很难的跳舞。
其实也没有，可能从来没有跳过会觉得哇这个可能很难，但是如果真的自己去试一下，跳舞其实跟做数学一样都是有公式的嘛，你会了一个公式会了两个公式然后就可以拼起来做题了嘛，那跳舞也是一样的。
第一次有人这么去形容跳舞哎，
对我来说感觉完全不一样哎。
我想先问一下 Christy 你的职业发展经历，你在去药厂之前你是在 consulting 是吗？
对，其实我的这个职业发展呢可以说是没有往我自己想要的发展路线去发展，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是学的文科嘛，我是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到了美国之后呢我是学的公共卫生，那个时候我其实一直是想做的卫生政策这一块的，但是我是特别特别的误打误撞，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现在的工作是和数据来打交道的。我现在特别清楚我们大一的时候有一门必修课是数据库基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
有，
当时是学 SQL 嘛，那门课我一开始学的一头雾水，这个有啥用啊，作为一个文科生要学这个东西，我可能上完这一门课再也不会用到，但是万万没想到我毕业之后这门课真的是非常有用，并且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不断的会去使用到我大一学到的一些知识。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嘛，那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我刚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职业规划就是每年换几个国家做空中飞人，可以做一些政策相关的研究项目，但是因为我是英年早遇嘛，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就 怀孕生了孩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申请了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实习。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已经快要生了，就这种走南闯北的工作就彻底离我远去了。所以在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只能焦头烂额的找工作，而且为了保证我可以跟我的老公在一块嘛，所以必须是在本地的工作，要支持工作签证，不能出差，因为那时候孩子还小。相对来说，这样子的工作，我把这个圈一框，可以找的就不多了。
嗯。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在你读研究生那期间有看到过你发是去非洲的一个实践活动吗？
对，
所以那个其实是你本来想做的。
对、那个是怀孕之前最后一次做这样的项目。
对，我印象很深刻，你发的一张照片，我记得是长头发，然后编了那个脏辫，是吗？
对对，
嗯，很美很美那张照片。
当时是我们在非洲做两个项目，一个是关于疟疾的研究，我们研究蚊子的喜好，还有艾滋病预防药物的临床实验，我们在那边做一些临床实验的设计啊。后来在真正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那样的工作特别不适合我当时的情况，就是又有家庭又有孩子，数据分析是相对比较好找工作的，签证也比较宽松，所以那个时候硬着头皮的去找容易找到的工作，而不是说我想要做的工作。这个是我怎么样开始的。当时去面试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会写码吗？那其实我除了学校里面上课那种纸上谈兵的写码以外，我真的是完全不会。但是我那个时候面试也只能硬着头皮的说我会，然后就这么走上了这个数据分析的路线。
嗯，
那这个时候我要再度感谢一下我的母校，我的本科母校，就是逼着我们文科生和工科生一起磕下了20个学分的必修的工科数学。当时我真的觉得我前两年学这些特别痛苦，线性代数2门，微积分3门，概率论和统计2门，一门不少的磕下来。当时是非常的愤愤不平，为什么要让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死磕高等数学，我毕业之后再也用不上了。毕业了之后才发现母校是何其的英明。
你说起这个，我好像还记得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我有听到你非常愤怒的说，为什么我一个文科生要去学工科数学，我还记得这个画面。
高中是理科生嘛，后来我大学因为喜欢社会学的方向，所以我去上了文科，还特别的沾沾自喜，觉得我再也不用学数学了嘛。结果我一进校发培养手册上的第一条就是重点打好数学基础，我当时真是五雷轰顶。真的还是要感谢母校，让我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洗礼之后，可以跨专业转学科的选择研究生学位，并且可以让我后面开始工作的时候，因为基础比较好嘛，可以学得没有那么痛苦，就是上手会比较快。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努力是白费的，都起到了它的作用。
确实是，之前学的跟数据分析也不是同一个方向，但也是大学期间被迫学了很多数学课，所以转起行来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虽然天天骂母校，但是这个时候还是可以 shout out 一下啊，清华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因为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转学科了嘛，他会有一些先修课的要求。当时我就发现我基本上可以自由的去选任何的研究生专业，因为那些先修课我都学了。
嗯，确实是。 Christy， 你去做 consulting 这份工作的时候，这个 consulting 工作它也是主要是医药方向的 consulting 吗？
对，是做的医药研究，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方向，叫卫生经济学与结果研究。我们主要是看药品上市以后它在真实世界领域的应用是不是还有效。
嗯 ，OK，
对，或者是找到哪些人群它是特别有效的，哪些人群效果不好，还包括了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病人的种类啊，疾病的种类啊，然后有哪些 risk factor 等等。
那你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 causal inference 这一类的方法，加上医药这一行的 domain knowledge 吗？
对，就是大量的统计学，然后一些经济学模型。因为我也有做过一些其他学科的项目，所以我知道，只是说我们是把这些统计学的知识运用在了医药这个领域，和其他的领域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嗯哼，所以后来你从 consulting 到药厂，虽然是不同类型的公司，但其实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是吗？
其实就是从乙方跳到甲方而已。
嗯，我听到有经济学模型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应用在药厂。
那我先来大概说一下什么是卫生经济学吧。通俗的来说就是研究如何分配医疗资源的学科。我们会通过一些模型分析来计算比较不同的选项的成本和效益，比如用药品 A 或者药品 B 哪个更划算。站在药厂的角度的话，我们会希望能够证明我们的药品或者疗法是符合经济学效益的，是支付方愿意支付的。那支付方的话，在美国主要是各大保险公司和政府，比如说 Medicare、Medicaid， 在一些其他国家的话，主要就是政府支付。那药厂比较常用的模型有两种，一种叫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这个模型的结果呢，在政府为主要支付医疗费用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英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等是比较重视的。简单的来说，这个成本是比较在收益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治疗方案它的成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比如说方案 A 和方案 B 相比之下会多花多少钱？那这个效用一般会定义为可以健康生活一年，也就是说我们非常健康的多活一年要多花多少钱？对于新药的话，通常是会和之前的治疗方案来进行一个比较的。另一个模型呢，我们叫 Budget Impact Model。预算影响分析和上面的 cost effectiveness model 相比呢，budget impact model 里面没有了效用这个部分，我们只讨论额外的成本。
那这个数据最后是要给这些 insurance companies 看的吗？还是谁是这个 model 的 consumer？
谁是这个 model 的 consumer 的话，主要是看谁去支付这笔医疗费用。一般我们是做出来给支付方的，比如说保险公司去使用。比如说 budget impact model 的话，保险公司可以去用这个工具计算，把我们的药品纳入到保险，会增加他们多少的费用。
我们听众很多其实对药厂的整个运作不是很熟悉，对我们来讲，可能就觉得药厂就是生产药的公司，但其实应该更复杂。Christy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药厂的整个生态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药厂差别应该是挺大的，我也没有办法很自信地说我就一定了解这药厂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比较笼统的来说吧，药厂是发现药品、研究药品、生产药品，还有销售药品这一系列的公司。不光是我们生产药嘛，生产出来之前的一系列的研究也是包括在药厂的范围之内的，包括后续的一些销售啊，再次去研究销售之后的药品的有效性啊等等。
哦，所以听起来 Christie 是做比较 commercial side，已经上市以后的药品研究吗？
不完全是，我现在的这个组呢，它是比较早的研发阶段开始就跟进了，一直 follow up 到药品上市之后。
Christie 可以先跟我们说一说药厂的 commercial side 和 research side 分别指的是什么吗？
Research side 特别特别早期的话，就是怎么样去发现这个药有用，clinical development，通过临床试验的研究来看这个药品的有效性，还有它的安全性等等。Medical affairs 从这个疾病本身入手出发，看看研究这个疾病本身，这个人群它有哪些 unmet need。Commercial side 的话，就是主要负责这些，比如说 forecasting model，药品上市之后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 revenue generate，一个销售的渠道，然后研究我们的客户群。那这个客户群就包括了 payer，就是支付的人。一般来说，在美国的话就是保险公司，在一些其他国家的话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还有病人也是需要研究的，就是哪些病人他可能更适合这个药，哪些病人他的依从性更好。然后就是医生，我们有哪些医生是可以去 target，他们更有可能去使用到这个药品，更有可能有我们需要 target 的病人等等。
听起来很像做产品的。
对，其实只是在一个生物制药领域这个领域而已，但是其他的一些流程啊，还有一些方法呀，我觉得和其他领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对。那你刚才有提到说，就是也要当你一个药出来，要去卖给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政府的规定。对，这跟你在 health public policy 方面的背景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很有帮助，因为我们的 training 有很大一部分是 health policy，policy 就包括了各个国家的 policy。
所以会有不同的，像 Chrissy 是特别专业的国家，因为全世界那么大，你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完全掌握，对不对？
对，就是我现在做的是 global 嘛，但是我大部分的经验还是在美国。那现在开始的话，慢慢会有一些像欧洲呀、像亚洲区啊这样子的一些经验。但是在我加入这个药厂之前，我的经验基本上都是在美国。
那你 day to day 一般都跟什么部门打交道啊？是对外比较多，还是对内比较多？
对内比较多。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个部门都会有打交道。那 commercial 部门，我们的 clinical development 部门就是做临床实验的，还有我们做 medical strategy 的部门。
那我觉得跟一般像 tech 行业做产品的差别，可能是时间周期会差很多。
对。
一般 Christie 一个项目一般会做多久啊？给大家一个概念。
要看你如何定义一个项目。你如果把这个 program 定义为一个药品的话，那做个5年以上、十几年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这个部门的话，一般会从上市前5年以内开始准备，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上市前3年之内。
对，我工作的环境是上线前3个月在准备的，确实是很不一样。前期做的要详细，因为这个都是跟政策相关的，不像科技产品，它可能想要试的话，它的限制会没有那么多。
对，而且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要发表一些研究论文的，那这些论文会作为 evidence 来支持我们这个药品 后续的上市，然后发表论文的过程也是比较长的，这个 Stella 应该会比较清楚，对吧？我们如果能把一个论文在3到6个月内发出来，那个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很多的文章可能等了2到3年最后才能发表出来，所以这个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那听起来 Christy 你的这个角色它有点像是在 commercial side 跟 research side 两边要互相协调沟通，然后你也要两边跑。像你这样比较像 dual function 的人在药厂多吗？还是在药厂是属于比较特别的角色？
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门是属于比较特殊的角色。我们这个部门呢，在有些药厂是归在 medical affairs 的，在有些药厂是归在 commercial 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联系医疗事务部还有 commercial side 这么一个桥梁作用的一个部门。
那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我们的听众啊还有 Mentee 也会聊天，很多在药厂待的 data scientist 或者是做数据方面的，他们都会想要跳出药厂。那像 Christy 在药厂待了这么久，会有这种想法吗？腻吗？
我目前还没有，而且我比较好奇他们想要离开药厂的原因是哪些。
因为传闻在药厂还蛮适合养老的，像你刚才说一个 project 前期准备就5年嘛，那大家可能会没有办法等那么久，比较心急，他觉得去科技公司之类的，他的那个 cycle 会比较快， feedback loop 会比较足一点，所以有些人就待不住吧，可能。
首先我是非常反对这个所谓的养老公司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是觉得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养老公司，就只存在想要养老的人，就任何地方有人很闲就一定有人很忙，那所谓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如果每个人都非常闲的话，那这个公司没有必要招这么多人。
Christy 已经讲了，药厂不是说想要养老的人适合去的，去到哪里都还是要认真工作的。
而且其实就我自己在2家药厂不同的3个部门做下来，我是一直很忙的，所以我没有体会到所谓的养老公司的好处在哪里。
对， Christy 其实生活在湾区，生活中你的朋友是不是 tech 公司的还蛮多的？
对，
那你们职业形态啊或者收入啊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别？
职业形态我不太清楚，但是收入一定是有差别的。一个本科毕业的去比较好的高科技公司的 software engineer， 他可能一开始就可以有20万的起薪。如果在 biotech 或者是 pharma 的话，我们一开始进去大部分都是 PhD 了，已经是30岁起步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绝对没有20万的话，你至少要做到一个 senior manager 以上才有可能，而且大部分 senior manager 也没有那么高。就是说收入的差距肯定是有的。
Christy， 你刚才提到你的很多同事都是 PhD 是一个在药厂工作的必须吗？
我肯定说不是必须啊，因为我不是 PhD， 但是我强烈的建议想要去药厂的最好有一个 PhD 或者是其他形式的 D,PharmD 或者是 MD 等等，就是因为我周围的人，我可以说 90%， 尤其你是在 medical side， 90% 都是 PhD、PharmD、MD。
是说 domain knowledge 会比较深，还是说对升职会有影响？
我觉得都有，一个是 domain knowledge， 都还没有到升职，可能进药厂第一步看到你这个 degree 不是某个 D，就已经机会少了 90%，
就有可能就直接被刷下来了，就不会面试你了。
是的，那一定是 PhD preferred， 尤其是在 medical side， 而且现在这个 PhD preferred 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严重。我记得我当时来药厂的时候，我的 manager 跟我说，你如果现在这个机会不来的话，我们之后再也不会招非 PhD。 而且确实是我后来去了之后，我是我们组唯一的一个 master，其他所有的人都是 PhD。 其实这种感觉也非常不好，因为别人跟你写信的时候都是直接 Doctor 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默认你是 Doctor。 包括我去参加一些会议，他让你填你的 title， 我发现我没有可以选的
啊，没有，
我只能选一个 Other。
啊，那 Christy 你没有 PhD 学位，但是你还是做得很好啊，你的工作，你现在是做到了 Senior Director level 是吗？
对，但是我是在过去的十几年，我每年都要问一下我自己，我要不要读 PhD。
现在还在问吗？
我现在还在问。
那这个有答案吗？
我现在觉得读 PhD 的代价太大了，因为我不太可能读一个 part time 的 PhD。 那你要让我放弃现在的职位现在的收入，然后去 dedicate 3到5年的时间去读一个 PhD， 我觉得太难了，因为现在确实养小孩压力比较大嘛。
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们 podcast 的听众主要是 data scientist， 去药厂的 data scientist 也都需要 PhD 吗？
是这样子的，看他是做哪一块的 data scientist。一般来说我们专门做临床实验的数据分析的，我们叫 biostatistician， 一般这个都是要 PhD 的。那在 commercial side 我们会做一些其他的数据分析，那一块的话是可以没有 PhD 的，但是通常不太会招 fresh graduate。 稍微大一些的厂的话，一般都是要招 master 或者是 master 加有工作经验的。
那对于要找 data science 这一类的工作机会的人来说， commercial side 和 research side 它对于 skill set 的要求差别大吗？还是说只是有一个学历的门槛？
我觉得如果是 data science 的 training 的话，那去 commercial side 比较 match，因为 medical side 的话，它其实需要你对biostats 有更深的理解。
就所以更多的是，比如说偏 bio 的这种 domain knowledge。
domain knowledge 会更多一些。
嗯。
然后像 commercial side 的话，做的很多东西是完全 transferable to other industry。
可能做 marketing 或者 distribution 之类的，对不对？
对，像比如说他们有做每个月的 reporting。像 forecasting reporting、revenue reporting， 做 marketing analysis 去看就是销售渠道或者策略的有效性，这数据分析来去指导或者调整现有的策略，来实现销量或者是利润的最大化，像这样子的分析。我有很多同事就是在药厂做了几年之后，他跳去 IT 公司的，那说明他们是完全 transferable。那只是说我们换了一个销售的品种，还有换了一个 customer 而已。另外，我还有同事他之前是做赌场分析的，他是在赌场做赌场。场的数据分析就是哪些人他们应该去 target 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他们是赌场喜欢的等等。那他后来到药厂乙方去做 sales analysis，主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发多少钱的打折券去给病人，可以让病人的依从性更高，可以让我们销售实现最大化等等。那其实听起来好像赌场和药厂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但是我们用到的分析的类型方法都是一致的，都是去研究我们的客户，去研究他们的偏好，然后来有针对性的去发一些像打折券呀，或者是一些 assistance program 啊等等。
Behavioral science 是完全 transferable 的，就是去哪里都可以用得到。
还有一些像 customer segmentation analysis 啊，或者是 geographic analysis 啊，哪些地区、哪家医院是我们需要重点 target 的等等。那这个的话，其实跟其他的领域也都是研究的方式非常的一致。
Christine 刚进药厂的时候是在 commercial side 是吗？
不是，我一开始是在 consulting，我就已经从 medical 换到了 commercial。我一开始是做结果研究的嘛，工作2年之后跳到了另外一家 consulting，是专门做 life science 相关的 marketing and sales analysis 的。然后我在那边工作了2年之后呢，我之前的第一个工作的老板，他在药厂要新建一个组，是专门做 health econ and outcome research 的。他找到我说有一个来药厂的机会，但可能要 switch back to medical。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 medical 和 commercial 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就接受了那个 offer，在 medical side 又做了2年多。然后2年多之后呢，我又觉得其实 commercial 的东西节奏更快一点，因为 medical side 我一个 project 我一个 study 发表出来，1年2年过去了，但是 commercial side 我做一个 marketing analysis，我去 implement 我的建议，再看到它的效果，我只要3到6个月，所以我就去转到了 commercial，所以可以说是在 medical commercial medical commercial 这样子反复的横跳了几次，直到我现在的工作岗位，我觉得非常 match 我之前的这一系列的经历吧，因为我是作为一个要 bridge medical 和 commercial 的这么一个部门，所以的话，两边的这个语言我都掌握了，两边的 experience 都有一些，所以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跟我的 stakeholder 交流的时候，就更加的游刃有余一点。
我觉得大家听众不要再对药厂有奇怪的迷思了。Christy 已经给大家讲了，有很多很多 opportunity 在这一个大的 org 这个产业下面，很多可以试的方向。所以你觉得自己在养老，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养老。
但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养老啊，我这边可以多说一点。其实很多药厂，尤其是大药厂，它的养老金是给的非常好的。
Literally 养老金给很多。
有些大的药厂，那现在比较少嘛，还有仅剩的几家，它现在是有 pension 的。还有几家像我之前的雇主，他的 401k 给的 match 非常非常的好，他是直接给你 match 10%，就是你不用自己存，他直接给你10%。
而且我知道药厂的他们的 health insurance 都特别好，对不对？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吗？
还是要看具体是哪一家，可能和一些其他行业或者是小的厂相比，一些大药厂的 health insurance 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他如果是跟一些大的高科技公司，像 Google 啊这些比起来的话，还是要差一些。这个我有对比过，确实是差一点。
那我们说到这儿，我就想问问 Christy， 在你选择一份工作，或者是我知道你现在在这家公司也待了不短时间了，但是在之前你找工作的时候，你看中的是哪些方向呢？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的，就是我在职业早期其实就是看能不能给我办工作签证，我能不能拿到这个职位，拿到工作签证留下来。那个时候可能连收入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步就是 survive。
确实
到了后来的话，我在换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是主要看的是收入， 因为那个时候生了二宝，两个小孩要上 daycare， 开销也非常大，
嗯，
所以我当时对工作没有任何要求，就是要收入高。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从做 medical research 的 consulting 跳到了做 marketing and sales 的 consulting，就是因为那家公司它给的 pay 比较好，
嗯，
哪怕就是说我之前所有的这些 experience 可能都要 reset，但是当时我的目标就是我要加薪，我要很大一笔加薪。但是现在的话，我就会更看重公司的前景。因为工作时间越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你个人努力可以实现的，对吧？那这
没
整
错。
个公司是不是靠谱，你的团队是不是靠谱，其实更能决定你之后这份工作能不能成功。所以我现在的话是看重公司的前景，看重一起工作的人，工作内容是否匹配我的兴趣和特长。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有新鲜感，就是不能只是去利用我之前积累的这些技能，我更看重我可以通过这个新工作学到什么，如何通过这个职位让我走得更远。
你现在在这一家公司多长时间了？
3年了，
还有新
对，
鲜感吗？
还有新鲜感，因为我们每一个疾病种类其实都非常的特殊，能够把其中的一个疾病种类研究清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听起来你也是一直要寻求新鲜感的人。那你有 mid career crisis 吗？
目前还没有哎，
哦，
不是在凡尔赛啊，就只是说，虽然我工作时间挺长了，但是我一直没有觉得我还是在一个 mid career 的阶段，我还是觉得我仍然处在事业起步阶段，没有到 mid career。
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态
因为我其实一直有在学新的东西，而且我之前反复横跳嘛，所以我真正的到现在这个岗位，其实也就是这3年，就是还没有做到让我开始觉得无聊的一个地步。我目前还是每天觉得非常有干劲，每天都有新的期待，就想着后面还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去挖掘，所以的话算是一个优势吧。目前还没有 mid crisis。
你有什么好玩的职场故事跟我们分享的吗？我就想吐槽的职场故事。
我觉得刚才那个开头没得选就还蛮好笑的。
是。
对，是真的没得选。吐槽我觉得没有太多，我只能说非常感恩，我运气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毕业找工作，当时我的 OPT 只有一年，当时我们公司那一年是5个人抽签，只有我抽上了工作签证，非常对不起其他4个同事，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运气。我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没有抽到的话会怎么样。那首先的话，就是我肯定不可能继续工作了，至少不可能在美国继续工作。然后就是我遇到的 manager，他们都非常的 supportive，在有机会的时候是真的想到了我，并且帮助了我。这点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在药厂这个环境下的 managers 是普遍都比较 supportive 呢，还是你遇到的是特别 supportive 的？你有见到过，比如说你不直接跟他一起工作，但是比较 toxic 的 managers 吗？
我觉得是我比较幸运，那这个的话肯定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体验，对吧？但是我也确实有听说过这种比较 toxic 的工作关系。
Christy 刚才讲那个，我特别有感觉，因为前5天，今年 H1B 才刚抽完，那现在的中签率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在美国发展很大一部分你的人生轨迹其实是靠一点运气的。
对，就真的是，而且很多就是我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啊，就是我感觉是完全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就是包括我去换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只是一个想法，说我想要换工作，因为现在这份工作收入实在太低了。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突然某一天我的那个 Gmail 的那个 chat 里面就跳出来一个很多很多年没有打过交道的一个学长。然后说，哎，最近怎么样？然后我说最近还不错。然后他说，那你觉得工作怎么样？我说工作还不错。那他说，那要不要考虑一下新的机会？那我说那好的呀。
学长三题就讲到重点了
对，说那你不是觉得现在工作不错吗？那我说那可以更好嘛，对吧？那有什么机会我们可以聊一下。对，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我这个公司在招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没有兴趣？其实当时我对他那个公司完全没有听说过，大概了解了一下他们那个公司的收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当时去了之后，他给我那个面试题，就是他给我一个数据，然后他给我一个要求我用的方法，他叫我用 Random Forest 那个模型去分析这个数据，然后让我3天的时间做一个 presentation，然后要用那个 R 来做。那我之前其实工作当中没有用过 R，所以的话就是3天时间，我要用 R 把这个数据用一个我之前没有用过的模型分析出来。当时我拖着几个月的老二，还有3岁的老大，当时我老公在加州，我一个人带着他们俩。然后就觉得这3天我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一开始我是完全一头雾水，我说这怎么弄？后来我就把娃放到朋友家，我就跟我朋友说，哎，周末能不能来你们家蹭饭？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然后就拖着娃到朋友家，他们帮我看看孩子做饭，然后我在那儿就是研究他这个面试题，最后去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somehow 我个人觉得那个 presentation 还比较成功了。然后做完 presentation 第二天，那他们就说那你可以来上班了。
哇，我不知道他们在做招你这个决定的时候知不知道 behind the scene 发生这么多事情啊？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
他们有发现你是 R 的新手吗？
这个应该我有说我现在的工作没有在用 R， 但是有学过一点点。那面试都是这么讲对吧，你不管会不会反正先上了再说。
我是觉得就是你之前没有用过 R， 然后你做出来一个 presentation， 这个会让我觉得更厉害，而且你还要就是同时处理两个小朋友。
就真的是三天基本上熬到头秃。
诶， Christy 之前是写什么，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药厂大家用的是什么语言跟工具。
可以说我用过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语言和工具。对， R, SQL, SAS, Stata, 还有 Python 全部都用过，还有一些 visualization 的 tool 像 Tableau 啊，这些 Clearview 啊等等。
而在药厂有开始会流行的感觉吗？
看你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感觉更多的是在 commercial side 现在用 Python 的比较多。
嗯，
那 biostatistical 那一块的话他们还是用 SAS 比较多。
哦，是吗？嗯，
对，但是 R 的话它有很多比较有用的 package， 那主要还是看你做哪一块。
嗯，就可以因地制宜，就是需要用什么的时候就用什么工具这样。
对，因为我跳过太多次槽，换过太多部门，其实每换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工具，所以到现在我觉得工具不重要，就最重要的是你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在处理 data 的时候有没有最基本的 sense。
确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工作，我现在想聊一下 Christy 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博主。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人记得20年前有一个很火的网站叫校内，后来改名叫人人。他在叫校内的时候， Christy 其实就有尝试过这种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的博主。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你来说博主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我没有想过是要专门去做一个博主或者什么样，我只是单纯的自己喜欢分享。我可以说是一个在生活当中这个快乐的点比较低的人。就是我碰到这件事情，哎呀好开心啊，然后吃到这个哇好好吃啊，就当我觉得开心的时候我就很希望把它分享出去。
嗯，
我也很喜欢去尝试很多事情，想要看一下如果这么做了会怎么样，所以我现在的 ID 就是爱拿自己做实验的伪科学家嘛。就是我特别喜欢去尝试啊，我如果这样会怎么样，我如果那样会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大型实验田。我有尝试过不同的饮食法，我有试过 vegan， 我有试过低碳饮食，试过 paleo， 而且我是非常 dedicated 的，我每一个可能试半年记录一下这半年的一些变化呀，一些心得体会啊等等。然后包括现在我就是在测我的血糖，
嗯，
测我的肌肉成分，捣鼓我的头发，弄我的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探索的过程，然后我非常喜欢把这些全部都记录下来。
我分享一个我看过的 Christy 的这种算是实验，应该是蛮早期的了，就有一次你测评各种防晒霜。
嗯，对。
然后是腿上吗？然后就画了很，对，再画了很多那种小方格，然后每个方格就是涂一种防晒霜，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很久，最后看效果是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那次晒完我2年才完全退白。
啊，这么严重。
对，因为我就是晒黑了之后特别不容易白回来。
那我看到 Christy 最近是在试美容是不是？
我美容已经试了好几年了，这不是最近，只是说一直在有持续的投入。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说，我每次比如说小红书上他让我选一个博主的类型，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我完全选不出来。我没有任何的垂直用户，就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的点太广了。
所以一个 horizontal 的博主就对了。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那个也是一点，对吧？健身我也是一点，饮食我也是一点，美容我也是一点，防晒、跳舞、带孩子这些，还有包括美食，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取舍，我到底要做哪个领域的博主？我想这个也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红的一个原因吧。
你跟那个大家推荐的博主红法完全背道而驰。
对，他们就说你要垂直，你要精专，你要做一个领域然后深耕。我说我没有，我没有办法做到深耕，我就是广撒网，我就是都喜欢。你要让我选，那比杀了我还难受，那我宁愿不红。而且我真的就是只是为了分享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哪怕我手机比如说做备份啊等等，我还是丢失了很多其他之前的一些照片呀、视频啊什么的，所以我在各个社交网络每个地方 po 一点，有利于我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
我其实对美容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可以考虑这个了，这个年纪，对，要怎么避雷比较好啊？因为我以前，我现在还比较刻板印象，就是美容，我就觉得哇，那个要打东西进去，我没办法接受。
对，我觉得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好好防晒。任何不做防晒的医美或者是美容都是耍流氓。你如果做好防晒的话，你就成功了80%，这是第一条。
哎，我想先暂停一下 ，Christ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做防晒的吗？因为我是有看到了，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非常厉害。
我当时是从波士顿搬到加州，波士顿的太阳其实没有那么大，而且我们有一年有半年是冬天，基本上都在室内不出去。然后我搬到加州之后，我的通勤时间比较长，我每天大概有3个小时以上，甚至4个小时的时间是在路上的。
哇，真的很长哎。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防晒意识，我还停留在我还比较年轻，皮肤还比较好，可以不用去好好保养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在30岁以前，我真的连面霜都不好好涂的那种。然后在加州半年之后，发现我的皮肤就毁了，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紫外线，加上每天长期的暴露在太阳底下，并且加州还极度的干燥，我还不好好的抹保湿霜，那时候的皮肤就第一是爆痘痘，然后就是整个皮肤的这个屏障非常的脆弱，真的就像大地一样是会裂开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没有办法再用我以前的经验继续这样下去了，如果我真的想要就是好好的抗衰老的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研究怎么样防晒。那其实最有效的防晒方法还是硬防晒，就是把自己整个人裹起来，帽子口罩都戴好，对吧？那尤其是在美国的市场上，防晒霜80%都比较垃圾。这个又涉及到，就是因为美国的防晒霜是作为药品来管理的，所以它的防晒霜的成分已经在过去的10几年、近20年的情况下没有进行更新换代了，它的配方是非常非常老的。那就是因为生产商觉得要花大力气去做 FDA 审批可能不划算嘛，那所以的话有很多品牌他们到美国来的配方都是换掉的。
所以要买日本的还是买哪里的？
对，所以一定要从其他国家买了带回来，那个防晒霜才是比较好用的，那除非它是纯物理的。美国做纯物理的防晒是最好的，就是因为它的化学防晒实在是太麻烦
啊。哇，这是我今天学到的新知识。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偏好就是雾化结合的防晒的，因为根据我有限的研究，雾化结合的防晒它的防晒的力度是最好的。
雾化结合就是抹一层再包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雾化结合的防晒霜就是说它是物理性质的防晒霜和化学性质的防晒霜混合的这么一个配方。
我等会儿要私信你问一下，
对，到底是哪一罐啊，
有没有
听不懂。
直接告诉我们一个牌子就好了，但是我们不打广告，可以偷偷发给我们。
对对对，金主没有付钱我肯定不会讲，对吧？
对对对，大家自己去爬那个博主的文了。
但是再强大的防晒霜其实都比不上你穿一件衣服或者是遮起来，所以我会随时在身上、车上、家里各个角落都有一顶防晒帽，我大概有10顶可能左右的防晒帽。
你是那种有点像整个罩起来然后黑色一片的那种吗？
就是养蜂人
哦、oh, okay.
整个包起来就只露眼睛，然后眼睛还要戴个墨镜
啊。哎，我知道 Christy 也有女儿，你会比你女儿也防晒吗？
我会跟她灌输这个防晒知识，那她自己去不去实施是她自己的事情。
我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情，哎，也是你分享过的，是不是你女儿比较小的时候你跟她讲防晒的重要性，然后她在学校里面说类似于不能晒黑之类的话，然后你被叫家长，你要讲一下这个故事吗？
对，就是说我一开始会跟她说，哎呀，你那个会晒黑，所以她就会觉得晒黑或者是变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她看到就是同学皮肤比较深，她就会有这个疑惑，说你为什么没有好好防晒，你为什么那么黑。对，所以后来的话我也意识到了这点其实是我的问题，所以我现在都不跟他说这个防晒是为了防晒黑这件事情，我是跟他说防晒是防晒老，防止的是你的永久性的 DNA 损伤 permanent DNA damage， 就是皮肤深层的这个损伤。而且这个的话你后面用激光也好或者是各种医美手段也好，只能说是从外表上看上去好一点，但是造成的损伤是永久的，就是永远不可能去 reverse。
对，在这里也给在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做父母的听众朋友一个小 tip， 就不要说晒黑这件事情。
对，那他现在也稍微大一点了嘛，前几年他没有那么注重防晒，最近他开始发现自己晒出了晒斑、
哦、
并且他周围的同学都非常的注重防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老美不注重防晒，他周围同学真的就是每天防晒霜拿在手里面早中晚都要补的那种。对，因为其实白人比我们更容易
晒伤
而且更容易晒出皮肤癌，所以他们需要重点加强防护的。
说到育儿，Christy 要分享一下你的育儿观吗？因为 Christy 除了自己的全职工作博主之外，他还是一个很大的群聊的群主，那个群你要介绍一下吗？
哎呀，群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一个？
有很多群是吗？
没有，就是我是博主的那个群，然后还有一个防晒群。
你有个防晒群，这个 vertical 也是扎的蛮深的。
对啊，这个 vertical 非常的
所以就是说真的很难取舍，到底哪一块，对吧？我到底是注册母婴博主还是注册防晒博主，就很难。
那我们先讲讲育儿好了，你有什么育儿观想分享一下的吗？
没有什么育儿观，我现在的育儿观就是孩子养成什么样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真的是基因。我真的是相信很多东西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尤其是我觉得养到第二个小孩的时候，你会对育儿这件事情祛魅。
怎么说？
你会发现两个孩子是如此的不同，就是一样的父母，一样的养育方式，完全一样的环境，能够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孩子，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习惯。
嗯，
对，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跟我的养育方法有任何关系吗？就真的没有。
帮大家去除焦虑，就育儿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能控制的也不多。
对，而且我以前有个邻居，他住我楼上，他们家三个孩子，他说他们家老大和老二都按照那个睡眠训练法训练，都是很早就能睡整觉，他们就把那个睡眠训练那本书奉作圣经，直到生了老三之后他们把书撕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个娃能训出来只是因为这个娃可以训出来，而不是这个方法有用。那我们家两个孩子也是，他们两个都是睡渣，而且是不同的渣法。我真的是到了最后，我觉得我可以让自己活下去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这个执念，认为他们是可以被训练的。
你还会尝试吗？
对，只有放弃这个想法我才能活下去，要不然我总觉得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还是睡不成，为什么还是不睡觉，那就很焦虑
那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办啊？因为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家小孩每天半夜两点起来要哭一场，就弄得我神经衰弱。
一模一样，我们家老二就是这样，每天固定时间出来哭一场，一直哭到四岁半。我真的是所有方法都试过了，各种睡眠培训的书，甚至给他吃褪黑素。我还特意问了儿医，我说吃褪黑素吃安眠药行不行，他说没有关系，这个剂量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发现吃褪黑素可以让他提前睡，比如说他平时11点睡嘛，那吃完之后他8点可以睡，但是他很早就醒了，比如说凌晨3点钟就醒了，那还不如晚睡呢就对我来说没有用。然后我甚至还给他尝试了针灸、中医、穴位刺激等等，我真的就差玄学了
你刚刚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treatments 都是老二是吗？
对，都是老二。老大其实也需要，只是老大折磨我的时间没有这么长。老二一直到4岁半，老大是每天晚上1到2小时一醒，但是他到1岁半之后突然一下就好了。
哇，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就是那时候脑子抽了，觉得一下子生活轻松了，可以生老二了如果老大跟老二一样把我折磨到4岁半，我肯定不生老二
对，我的一个理论就是所有生二胎的人第一胎应该都还是比较轻松的就过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老大一点都不轻松，他1岁以前我基本上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而且那3个小时还是不连续的3个小时。
你是很早就生小孩了对吧？
对，我生的比较早，但是我觉得生的早并不等于精力就更好，那可能 physically 精力会比我现在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毫无支持系统，所以我是需要什么都自己扛的，就吃了很多非常不必要的苦。那我如果现在生的话，我肯定晚上不自己带啊，我肯定会请阿姨啊，请保姆啊，对不对？我可以把这些活全都外包出去，那我自己还是可以睡一点。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就只有我自己带他，那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然后白天还要工作还要学习，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苦。我是当时养的时候不觉得很苦，但是我回过头来看，尤其是在看到我周围我的同龄人他们现在是怎么养娃，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待遇的时候，我就会 EMO， 会觉得我怎么当时那么惨。
我其实算是生小孩之后请保姆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觉得，因为不可能一直找保姆照顾嘛。而且现在 Amy 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就是现在这种请保姆请月嫂请阿姨的价格
超级贵
超级贵
有，第一次听到价钱我也吓到了。
嗯，
对，就真的会让你犹豫一下，想说我还是自己努力一点好了
对，但当时我是完全没有保姆的情况下，孩子是几个月就送 daycare 了嘛。那其实送 daycare 的话，你还是要接送，你还是要给他准备带的午饭，晚上还是要自己弄，还有一大堆家务，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现在的话我肯定外包。
哇，你好厉害，我很难想象，如果是25岁左右对吧？
对，
哇，有小孩然后读书，读完书之后要工作，自己一个人带货
而且我是觉得早生孩子尤其是跟你同龄人不同步这个事情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遗憾的。就是你想25岁你的同龄人都在开始事业起步或者是天南海北的玩，然后你被一个孩子困在那里。
但是再过个10年你的朋友们被困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它还是不一样。你想象一下，你在一个职场，就是你现在的职场环境，周围的人应该都是还有孩子的，对吧？但是我当时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那个年纪，我的 peer 所有的人都没有孩子，甚至我的 manager 都还没有孩子。就是你在他们可能会尝试着去理解你，但是有孩子和没有孩子，你自己没有体验过的话，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的。他们以为我已经在照顾到你的时间了，在照顾到你这个辛苦程度了，但是其实跟我们真正承受的这些比起来有极大的差距。
嗯，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比如说团建的活动啊，他们都选在比如说下班之后，对吧？
嗯，
那我下班之后肯定是第一个要先冲回家要照顾孩子。
嗯，
那就会损失了很多社交的机会。
嗯，说起这个想到一个题外话， tech 公司很多人没有小孩，即使是比如说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三十多的人，很多也决定不生育了。所以我自己是有体会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在很多 tech 公司里，很多时候他们不太能理解作为家长的员工他们的状态，即使他们有意识的去照顾了，但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而且哪怕到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的同事，我周围同事基本上他们在35岁左右是一个生娃的一个高峰，基本上都是那个时间开始生的。
嗯，
然后他们开始生的时候，他们在一块讨论这个带小娃的一些细节和经验的时候，那我在边上其实是完全插不上话的，而且我没有办法给任何的建议。可以这么说吧，我给的任何建议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对吧？那比如说他们会说，哎呀，小孩现在还小呀，所以这么辛苦，过两年就好了嘛。但是我的边上不可能说，没有哦，过两年不会更好哟，过两年只会更难哟，上了小学更麻烦哟，上了中学会事情更多哟，等等。那我不可能去这样子以一个过来人的形式去跟他们说，虽然我说的可能一部分是事实，但是我没法跟他们那样去交流。
嗯，
就是你跟你的同龄人，你去一起 explore 这个过程，有一个共同的同步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嗯，
或者是你们孩子差的这个年纪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对吧？你还对带孩子有一定的滤镜的情况下，你跟他们去交流。但是像我这个，我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刚刚生，那我们的世界也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 Christy， 你会跟美国的妈妈圈交流吗？就是你孩子同学的妈妈。因为我看好多以前的同事，他们生小孩后，他们的交友圈就变成是小孩同学的妈妈爸爸了。
生完孩子之后，确实交友圈基本上都是妈妈群。因为我算是生的比较早的，所以我大部分的这些妈妈的朋友，他们基本上会比我大个十岁左右。对，我就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嘛，就是我当时送老大去上 kindergarten 的时候，然后有另外一个家长看到我说，你看上去好年轻啊，你肯定没有到四十吧。那当时我的内心其实，我其实连三十都还没有到。
所以美国普遍的人他们生也都蛮晚的，就是35、40，
至少我周围的同事基本上就35左右生是比较多的。
他们现在算是进入这个 teenager 的年龄范围了吗？
老大快了，老二还是 preteen。
嗯，担心吗？
不是特别担心。其实对，因为我现在属于一个比较 hands off 的状态。对，我觉得你如果不去接触那就没有矛盾嘛。就少管他们，他们自己只要在正确的方向上面走的不要太偏，我是可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时间的。
Chris， 你同时做这么多事情，你怎么保持有这么多的精力啊？
首先我觉得这是基因嘛，天生的。我也有做基因测试，就确实是天生睡眠少
啊。多少？
嗯，我大概过去十几年的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大概在5个小时左右。
哇，5、6个小时，我如果只睡5、6个小时，我整个人就一天都是晕乎乎的。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因为我生了两个跟我一样作息的小孩。所以我真的是
没有什么 me time，
没有，完全没有个人的时间。他们小的时候我的时间都是从凌晨12点开始的，因为他们真的是睡得特别特别迟，他们睡下来之后我才有一点安静的个人时间，开始专心的做一些工作或者做一点自己的事情，所以导致我其实睡眠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晚的。
哇，完全没有借鉴作用，哎，
对吧？但是我真的是，我每天被折磨到11点半甚至12点。对，我那时候就是晚上吃完晚饭，我老公可能就先去睡一觉，娃把我折磨到11点，我实在要发飙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人来接力一下。要不然我真的是非常想把他们两个从窗子外面扔出去。大半夜不睡觉，或者是一大早起来扒你的眼皮，就这样。
他、哦、扒你的眼皮。
然后有很多人给我很多建议，说阿姨、哎、你要带小孩出去放电呀、啊、因为肯定是运动量不够所以晚上才不睡。但是我都试过，完全没有用。带他们两个出去拉练 hiking 10几公里，晚上回来还是很晚很晚睡。而且就是带他们出去拉练这些事情完全就是在扩充电容的行为。 没有放电，是增加他们的蓄电能力。
天哪，
而且是完全在锻炼我自己的体力。所以我真的是越带越觉得一定要放弃这个想法，觉得他们怎么怎么样是因为我没有做好什么，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天生就是这样，不要睡觉，
就是精力好，就是完全是因为你比其他人要每天多出好几个小时来。
怎么说呢，我总的醒的时间比别人多了好几个小时，但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一点都没有多。
嗯
嗯，我乐观一点想，以后你的小孩会跟你一样比人家多好几个小时可以用。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们说，你们不能早生孩子，你们早生孩子的话就是
你看看你们把我害的
把你自己的时间全部耗光。
你现在就有跟他们讲这件事情了？
我现在有啊，这个肯定是要从小就开始潜移默化，对吧？
我觉得你听起来跟小朋友比较像是朋友的关系，不像是妈妈对小孩，就是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聊。
不完全是一个朋友的关系。像我的话，我其实对孩子更多的是责任。你要说我有多么享受带孩子，其实我一点都不享受。
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吗？
他们应该也是知道的。就真的是自己的选择，他们作为我的 project 对吧，我是他们的打工人，那这份工我肯定要打好。
嗯，
但是我有多么的喜欢这份工作我并没有，更何况这份工作不给我钱，还要不停的让我往外掏钱，对不对？
如果是比如说传统的中国家庭，你女儿没有听从你的劝告，或者你儿子还是很早的结婚并且生了小孩，然后说妈妈你来帮我带小孩吧，你会什么反应？
那不可能，那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们如果很早生的话，那那个时候我肯定还没有退休，对吧？客观上是不太可能的。那主观上的话，我好不容易把他们养大了，而且我是从还没有毕业就拖着娃找工作，我可以说是一天自己的时间都没有过过，我一天心无旁骛的去玩也好去工作也好，这样的体验一天都没有过。所以把他们养大了之后，我肯定第一件事情就是放飞自我呀，我肯定要先去云游四海看一下世界啊，对不对？那在我自己没有玩好之前，我肯定不会想着去再去带第三代的。出了校门就是工作，这整个的过程无缝衔接的拖着娃。
嗯，
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遗憾，我没有体会过不带着孩子工作的生活，一天都没有。
嗯，还要再等十年呢，其实
是的是的，每天都在倒计时，恨不得后面画一个牌子
也就是挂一个计时器说你这时间到就要滚了。
对对对，是。我是觉得年轻的妈妈和你到了三四十岁再生孩子的妈妈，在对这个孩子的 bonding 上面我能感觉到有很大的差别。
嗯，
对，因为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是完全做好了心理生理经济上的所有的准备的情况下，你是怀着这种特别期望和渴望的心情去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并且在你三十多四十多的时候，你的事业已经完全 established 了。
嗯，
你的这个孩子不会对你的事业造成太多的影响，你还是会在自己的原定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比较好的。那即使是可能有些人生完孩子之后他决定我比如说要回归家庭不上班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继续走职场的话，你在事业已经差不多 established 的情况下再去生孩子，对事业的这个方向性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了。
嗯，
但是对我当时来说，拖着孩子找工作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限制。
嗯，其实我父母算是生我生的特别早，23岁和24岁的时候就生了我，所以其实我是那种就是从小听见我爸爸讲说哎，我生小孩生太早这样长大的，所以我自己确实是就生的比较晚。我也会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肯定还是会对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但是会有更好的心理准备。
对，但我当时就真的是属于无知者无畏吧，我觉得我如果能够想到一个孩子能够这么麻烦那我可能会再去重新思考一下当时的选择。
嗯，
因为我确实是对于一天自己的日子都没有过过这件事情非常的耿耿于怀。
嗯，
而且因为在事业刚起步阶段肯定是想要比较拼的嘛，那尤其像我这样的个性，那孩子的话就真的完全是绊脚石。
嗯，就有点像是早一点生，有点像是被 assign 的这个 project， 可是你晚一点生你是 pick the project。
对，是的。
嗯，对，
总结得非常非常好，就是这样的。
嗯，好吧，那我尽量让我自己 pick the project。
但怎么说呢，生孩子确实没有一个 perfect time， 但是我还是觉得在自己经济上心理上准备好的情况下生，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而且现在大量的研究其实也说了，就是说女性的生育能力其实在35岁之前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那最大的不同可能是35岁才开始的。而且现在的人的营养啊锻炼啊还有一些知识储备啊都比之前要好， 所以的话30左右生孩子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年龄。
嗯，
对，男性其实也不应该过早或者是过晚，像我觉得我老公当年真的是像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
嗯，
自己还是完全懵的一个状态，他到现在可能十几年过去了才让我觉得他开始有一点当家长的样子所以的话如果现在才生孩子的话，我是觉得会从容非常多，而且我会有非常好的支持系统，因为现在家里人也退休了，经济上也可以支持月嫂呀保姆啊等等，所以的话至少我的待遇会好很多。我甚至有时候看看我朋友去住那个月子中心，我就在想说我现在没有孩子，我能不能也去住一个月感受一下享受一下，对吧？
啊，我也很羡慕那个月子中心，
从来都没有这样子的待遇。
对，我看他们每天会有人给你按摩啊什么的，觉得我好棒。
对，那我当时就是下了产床要自己做饭的，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们刚才说的育儿觉得有点沉重啊
对，我本来以为是很开心的育儿经，没想到
好沉重好现实，
没想到也对，不过确实就是这样啊，对啊。 我没有听过觉得比想象中简单的。
对，确实是
没有，就大部分人都大大低估了养娃的艰难程度，或者是说就真的是对你的这个时间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你可能以为养个娃就是每天回来喂个奶然后玩一下不花一个小时，但是实际上就真的是可能24小时黏在你身上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嗯，聊了这么多 Christy 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问题吗？
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们做这个频道之后怎么样利用好你现有的嘉宾的资源还有这些后续的 podcast 的内容。
沉默
没有 plan， 跟你生小孩一样没有这么多 plan 做下去才发现工作量巨大说利用的话我觉得还好耶，目前没有想特别多，其实就是多交交朋友啦，像今天听到 Christy 讲这么多，听到另外一个视角，因为 Podcast 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大家来会讲一些平常不会轻易讲出的话，可能就是三个人聊天会比较放松一点，有的人聊着聊着就聊开了，可能就聊了两个小时，我们最后再剪成比较短的版本这样。
嗯，
对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比较一个 support system 嘛，你刚才有讲，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说不要一直待在同温层，可是如果知道说很多跟你同样情况的人都有一样烦恼啊，一起吐槽啊什么的，聊一聊行业的状况啊，或者哦，我们一起不知道，例如我们今天很多人不了解药厂嘛，然后我们就邀请你来，然后多了解一下，然后一下就
我只能说我自己说的只是药厂的冰山一角，因为我其实从业的时间在药厂的时间也就是7年多、而且还是不同的药厂的不同的部门，所以我只能说我描述的是我自己看到的那个小片段，但是可能大的 picture 我目前说的也不是特别的准确。
嗯，我觉得是打破很多既定印象吧，因为我们这行业有时候就有点太速食了，就是了解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片面的，大家讲到药厂就养老，可是药厂不是大家都养老啊，药厂也有像你一样这么有活力的人啊，讲话聊起来，然后其实跟做产品也是很像的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多有这种交流的话就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不只是行业了，还有不同人生的阶段，还有不同地区，就是我们也会跟亚洲各个地方的人聊天啊，看大家在每个地方有什么共同跟不同点这样。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经常问自己，就是说我们做 podcast， 我们做包括不同平台上的账号以后到底是要做什么，现在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了，但是昨天我和 Amy 还在聊这件事，想说我们应该是不会卖课了吧就打开各个平台一看数据大家都在卖课，但是这个应该不会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嗯，我个人也跟 Christy 一样，我其实比较想往 horizontal 做，但一般你要盈利的话做自媒体其实要往 vertical 做。
对，至少我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证明了做 vertical 很难很难变现，
试遍所有平台
对
对，那 Stella 呢？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是没有什么想要通过这些渠道去变现的这个压力或者是想法，还是就是认识不同的人，这个对我的收获很大，因为我其实很多人听我们的电台可能不太会感觉到其实我还蛮 introvert 的。嗯，我是那种如果没有外力 push 我或者说没有自己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很容易就天天宅在家里，所以做这个 podcast 也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吧，让我去多认识人。
嗯，还是比较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有一个 live session， 就真的是可以面对面的聊，我觉得会比就是 online 的聊天可能效果要好一点
啊。对
对，顺便还可以找个机会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对，搞个 搞个 retreat。
对，是的，是的。
你可以把你小孩丢给你老公吗？
现在他们都可以带我老公了，他们已经
啊、哦，他们可以带你老公了，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做饭啊，可以自己 take care everything。所以的话，其实不太需要家里的人做什么。
啊、
对，我现在已经开始慢慢进入一个我可以开始享受的一个阶段了。比如说我早上起来，他们可以把早饭已经放好了。
啊 ，autopilot。太棒了，
你已经熬出头了。
好，那今天很谢谢 Christy 来跟我们聊天，希望下次再来还可以 live session 的话就更好了。那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谢谢 Amy， 谢谢 Stella， 拜拜。